有位牧师在主日讲了一篇有关诚实的道。周一早上，他搭公车要到办公室，他付车资时，公车司机多找给他钱。在整个搭车过程中，这位牧师将这事合理化，认为是神对他整周的需用，额外的供应，但他内心却过不去。因此在下车前，他就把多的钱归还。他跟司机说，你刚刚弄错，多找我钱了。司机笑着说，没弄错，昨天我在你的教会听你传讲有关诚实的道，因此我今早决定要试验你。容我告诉大家，世人都在看，他们需要看见我们活出我们所传讲的信仰。告诉大家，只是向人传讲却没活出那样的生命，这带来的伤害大概比益处更大。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为神国的缘故，这跟我们的欲望、感觉、想法无关。我们要使用自由意志，刻意下决心将我们的意思交给神，靠着神的帮助遵行神的旨意。在一开始，请容我这样说，在场任何人若不倚靠神，都不可能顺服神。离了他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这对你没好处。若你听完道说，就这样赞美神，等我回到家我要做这做那，改这改那，说真的，你这样只会一败涂地，因为神不喜欢我们独立自主，他要我们倚靠他。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谦卑的意思是我们知道离了他我们一无是处，另一方面，若我们没有强烈的渴望和决心来顺服神，我们就无法做到，神不会凡事都替我们做，我们离了他也什么都不能做。你们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若不想做什么就不会去做，你若不想做就不会去做。但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，你若坚定的真心想做某件事，你就会去做。我们不喜欢承认这点，因我们宁可说我没办法。但我真的相信，若你很想做某件事，人们常抱怨自己的时间不够，你知道你怎么用时间吗？你想怎么用就会那样用。我的时间就是不够，你的时间跟别人一样多，我们拥有的时间一样多，为何有些人在结果子方面就是毫无进展呢？有些人却在做令人震惊的奇事，他们多结果子的生命令人难以置信，而这两种人的时间一样多。一种人是希望生命有所作为，因此他们愿意付代价来完成，请说付代价，他们愿意付代价来完成。另一些人却想凡事简单就好，这太难了，这不舒服，我在这方面被捆绑了。耶稣，今天请帮助我。罗马书12:1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坚定地献上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恳求你们下定决心。这正是我本周末在宾州赫尔西镇所要做的。恳求你们及全球所有收看本节目的观众，我恳求你们下定决心，不要过平庸、幼稚、懒散的生活。我们都能先从这件事获益， 只要我们今天决定说，我受够了找借口，我不要再找借口了，我若无法做任何事，至少我能为自己的困境负责。这不是我的错，假如我没有这样那样，假如我拥有更多这个那个，别再看你所没有的，要看你所拥有的。或许你的父母不爱你，但你现在有神在你身边。或许你童年时被虐待，但神随时都要医治你，修复你。阿们。本周有件美好的小事临到我，神实在让我很惊讶。我在1961年高中毕业，我父亲很坏，又很会虐待人，他不让我做其他孩子做的事。我没有朋友，我总觉得很难堪，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他不让我买班级合照，在学校里，那对孩子们很重要，大家都会交换相片，我却一张也没有。他也不给我买班级戒指，所以我没有班级戒指。上周有个盒子送到办公室来，有个人匿名，这真的很酷，因这看起来像是神的作为。我们当然知道神会使用人来做。有人翻阅我的母校档案，找到我毕业的年份，我婚前的姓，然后做了一个班级戒指寄来给我。只是在我的班级戒指上刻了圣经和十字架。我高中毕业后51年，神仍赎回魔鬼试图夺去的东西。我们的神何等奇妙，因此我们要常定睛于神能做的事，而不是看我们所受过的伤害。你们有谁明白神在圣经中吩咐我们当做或不可做的事都是为我们好？昨晚我说过了，希望大家会明白，我们的顺服并不会改变神什么，这不会让他的生命更好。的确，我们若贡献给神，必使神国更扩展，但事实上，若你不让神使用你，他会找别人来做。神不会因我们拒绝顺服，就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他会找别人来做，即使他得寻遍1000人，他也会找到人来做他要你去做，而你一直不肯做的事。我不知道你们如何，但我不想被排除在外，我要参与神现今在这世上所做的每件事。我要有份于神所做的事，我不想浪费生命。因此，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坚定地献上。罗马书12章1节，我们把这节读完，将身体的各部分及所有官能献上。这表示你的心思、你的口、你的手和脚、你的态度、财务、娱乐、关系。将你一切所有全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活祭，在旧约中，他们会献上死的祭物。神对死的祭物没兴趣，他要的是活祭，是圣洁的，虔诚神圣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属灵的敬拜乃是理所当然、合理有智慧的。我很喜欢保罗的说法，他说，别表现得像是这要求太高，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事。全然献上，昨晚我说过，我们常跟耶稣约会，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全然委身。阿们。放心，全然委身吧。神要的不是祭物，他要的是顺服。请看撒母耳记上第15章。今早我们要以扫罗王为例来查考一下。首先，神从来没有要他的百姓立王，他要做他们的王，但他们坚持要这样做，所以他就给他们一个王。他找到扫罗， 就派先知撒母耳去膏他做以色列的王。刚开始，扫罗的态度很谦卑，他看自己为最微小的。但似乎当神开始使用一些人，或当大事开始临到他们生命中，当他们蒙福时，就很难保持谦卑。我们会开始归功于自己，我好棒，我比别人都好，所以我有权利恶待别人。然后神就无法让那人保有他希望他们拥有的东西，神借着肯全然归功给他的人，能成就前所未见的大事。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。膏抹。其实今晚我要跟大家谈恩膏，因这类信息如今不常听见了。三十多年前，当我开始服事时，到处都在谈恩膏。我们常听人讲恩膏，我们最好确保自己倚靠并维护生命中的恩膏，而非华而不实的节目。阿们。今晚我要跟大家谈恩膏，那是神在你生命中的能力，也谈顺服或不顺服如何影响它。你一生所能拥有的一切，大概没有比圣灵恩膏更宝贵的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今早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了一些特别的时刻，领受更多神的同在和恩膏。我根本不必向大家多做解释，你们都知道神就在这里。当这样的事发生时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，我们就得舒服，我们得着能力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相信。因此他膏扫罗做王，他不只是叫扫罗做王，也膏扫罗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王。当神恩膏你去做某件事时，这表示他让你够格，也装备你去做这事。他使用一个普通人，因那人现在已被膏抹，他就成为王了。哇！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亚玛利人怎样待以色列人，我都没忘，也要惩罚他们。亚玛利人是敌国，他们一直在逼迫以色列人。神说，好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要惩罚他们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，亚玛利人怎样抵挡他们，现在你要去。这是给扫罗的命令。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意思是全部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联系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我们的头脑马上会想，这不公平，这不对，这不合理。神为何那样做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质问神所做的事，我们是要超越理智，相信神所做的都有其道理。请仔细听，在神完全没有不义。没有，在神绝对没有不义。只因我不明白，并不表示神的作为不对。因此，扫罗就出发，去完成神对他的吩咐。但我们若往下看第八节，我要跳过几节，你们可以稍后再读完。我们往下看第八节，他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所以他留亚玛利王活命，却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顺服，而是献祭。这里是不完全的，部分时间的顺服。第九节，扫罗和百姓去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他们留下亚玛利王，他们除掉所有垃圾，留下一切美物。你们看他们偏离神起先的吩咐，有多么的远。 你要去全然灭尽那地的一切，那是个邪恶偶像崇拜恶魔的地。我不要你们跟那地有任何关联。第十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。哦，告诉大家，我诚心祈求神不会这样说，我后悔让乔伊斯负责这事工。那将是多么可怕可悲的事啊！你们明白那些话有多可悲吗？我给扫罗那个机会，我后悔了。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，撒母耳就甚忧愁，也生扫罗的气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第十二节，我们来看扫罗的问题是什么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为他自己立了纪念碑。天啊，这就好比我来到这里主持了很棒的特会，人的生命被改变，整个会场挤爆了，因此在我离开之前，我就要人在外面为我立个雕像。我若那样做，你们必定都认为我疯了。我们看见扫罗的心，因为第一，他并未完全遵行神对他的吩咐，第二，他自以为做得很棒，其实做得很糟，但他自以为做得很棒，以致为自己立了纪念碑。第十三节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这真的让我很惊讶，我们竟能这样受理智蒙蔽。请大家说理智，请说理智。当我们让头脑过分参与属灵的事，你们知道会发生何事？我们会弄得一团糟。神吩咐我去做某件事，我却说，那不可能是神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这会要我付代价。这会不舒服，这会不方便。我不明白。玛利亚不明白临到她身上的事，当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，她要成为弥赛亚的母亲，她并不明白不了解，但她却说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不必什么事都了解，愿我们不要头脑撞撞，灵魂却贫瘠。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第十四节，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，扫罗在归咎于百姓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。这真的让我很生气，要献于耶和华。你们了解他在说什么吗？我留下这些为要献给你。这是何等愚蠢的事！那不是我吩咐你做的事，我吩咐你要灭尽一切。我没要你留下这些，然后将这些献给我，好像你在做什么大事一样。我是要你灭尽一切。扫罗找理由不去做，神吩咐他做的一切事。他看着所有的美物，心想，我得找个好理由留下这些。我知道要怎么做了，我就用这些来献祭给耶和华。我可以说，他压根就没想把所有美物都献给神，他是想留给自己享用。一直到这里的经文，他都在辩解，我已顺服耶和华的吩咐。撒母耳却说，你没有顺服。所以到了第22节，我们终于了解了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你有多顺服呢？你是全然顺服什么？全然顺服神对你的吩咐吗？ 你是迅速立刻全然地遵行神对你的一切吩咐吗？或者你还在扫罗的境况，你并不想完全的不顺服，但你只是局部的顺服呢？再举个例子，当初神呼召我做教导的服事时，当时我有三个孩子，现在我有四个孩子，我没时间查经或预备服事。当时我想自己是疯了，居然自以为能服事，但我心中很渴望。当时我只教一个家庭查经班，但我很渴望查经。大卫全时间在上班，我也是，我有个很好的工作，公司帮我付所有的油钱，我们金钱方面没困难。我们不是多么富有，但收支都能平衡。我们想做什么都能做。神开始对我说，要我辞职，相信他必供应我们。他要我在家里专心查经，预备有一天我要负责这事工。我里面有部分说你是疯子，有部分却说全力去做吧。神对我的灵说话，魔鬼却重击我的头脑。有人明白我说的情况吗？因此，若你想被圣灵引导，就必须冒些风险。有时你得冒着可能会错的风险，才能明白你是不是对的。你必须刚强壮胆。当我现在回顾，明白我过去所做的事多么不受欢迎，我真的很讶异，当初居然有勇气去做。我知道那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，我若没有那样做，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，并且成为大家的帮助。当我开始教导神的话时，姊妹从事教导是很不受欢迎的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以外，大家都觉得我疯了。因此，当神要我辞职时，我很怕辞职，因为我们的钱就不够付账单，每个月付账单时都短缺40美元，这表示我真的必须信靠神了。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说，主啊，好，就辞去工作。首先，我仍继续上班好久，直到我痛苦的受不了。后来我辞职了，却找了一份兼职。这正说明了我在此所传讲的，我是信靠神，遵行他对我的吩咐。我一周有几天可以查经，但我仍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。我不必完全信靠神。别因日子难过就放弃，要顺服神。我今天提到罗马书第12章，教导我们要将自己献上，那是只有我们才能做的事，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我相信这会让我们付点代价，借此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我们或许不尽然喜欢神所吩咐的事，但我们内心深知这终究对我们最好。有一件事对我帮助极大，就是明白只要神吩咐我去做或不要做，他都不是要为难我，不是要从我身上夺去什么，他基本上只希望给我们每个人最好的东西。因此，遵行神对我们的计划，终究对我们最好。你们知道好消息是什么吗？他甚至会帮助我们完成他吩咐我们去做的事。别人或许会要你替他们做事，却不提供协助，但神差圣灵来帮助我们顺服他。因此，当你因某事而挣扎，你只需要这样说，神啊，请帮助我，我倚靠你，我仰赖你，离了你我无法完成。然后你就可以观看神借着你动工。谨记约翰福音15章5节说，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